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多多邀请你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林婉玲的生命故事。林婉玲是儿童音乐教育工作者，从她懂事以来，婉玲就知道自己的父母亲都是盲人，所以他也曾经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成了照顾帮助父母的孩子。那么在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着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在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林婉玲讲述他自己成长的生命故事。
我的爸爸妈妈是后天性的全盲，也就是他们眼睛都受伤了之后眼睛都看不见。那我的妈妈呢，她是阿美族的原住民，她小时候生病发高烧，可是因为在山上医疗资源不充足，所以当我的外公带着我的妈妈去就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她已经烧到她的视神经，所以我妈妈就从很小的时候眼睛就看不见。我的爸爸是河南的国民军，跟着政府一起退来台湾的之后，他那个时候还是看得见的。我的爸爸是空军在雷达台上的一个职位，他后来得了青光眼，也是一样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就医。青光眼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病，不是马上突然之间看不见，而是渐渐的消失你的视力。然后他是一个军人，很有尊严，然后一直到他最后完全看不见，他如何去习惯这一切，如何从原本看得到原本拥有的，然后到现在完全失去了之后，然后还拥有一个喜乐的心。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是完全看不到的状态。其实我的外婆，就是对于原住民来讲啊，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像我妈妈这样子生病眼睛看不到的小孩的时候，其实他们传统的观念会认为是因为他们被祖灵诅咒了，所以其实我的外婆是想要把我的妈妈藏起来的。刚好那一阵子是小儿麻痹流行的时候，德国女宣教师的差会，他们就差传道士来到台湾的花莲，然后在那边创办了一个学校叫做毕斯大教养院，收了很多很多这样子需要帮助的学生。那我的妈妈刚好就是他们第一届的学生，宣教师他们就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也帮助了我的妈妈学习一技之长，让他们住校啊，然后跟同学一起生活，每天可以很开心啊，唱诗歌啊，然后可以去游泳啊，可以学习做手工艺啊，打毛线啊。我的妈妈在教养院住了大概20几年吧，妈妈大概30几岁的时候，我的爸爸那个时候已经50岁咯。我的爸爸那个时候是退休了，那个时候眼睛已经开始模糊了，他那个时候就是认识了耶稣，去参加了教会，那很热心在教会的服侍，可是爸爸都一直是单身，所以就一个机缘，然后就透过了介绍，然后就认识了在教养院的妈妈。爸爸呢就开始对我妈妈展开热烈的追求。我就问我的妈妈，诶，爸爸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样追你的啊？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你看不见啊，他要怎么样表达他对你的爱？我的爸爸他好像是为了我的妈妈然后去学点字， 然后写情书给我的妈妈。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我的爸爸会带着我的妈妈去，就是下午的时候去散步，然后他们散步的时候两个就是手会摸着那个围墙的那个墙壁，然后这样子散步走一圈。我就觉得啊、哦，这真的是朴实浪漫。他们结婚之后就一起到了台北工作，那那个时候对于盲人来讲就是唯一的工作出路就是按摩，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靠按摩在台北工作赚钱，然后养活我跟哥哥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他知道我的爸爸妈妈眼睛看不见之后就说，哇大丸，那你这样子你爸妈小时候是怎么照顾你的、啊、他怎么泡奶啊，他知道水要加多少吗？那他怎么知道你就是尿片就是湿了没啊，然后要怎么帮你换啊。其实我后来学幼教之后发现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婴儿，对，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照顾我的人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刚刚有提到我的妈妈在花莲的毕师大教养院在那边长大，后来陆陆续续其实教养院也收了很多需要帮助的小孩子来这边读书。有一个阿姨就是我妈妈的学妹，她就是在我们家陪伴我们，然后照顾我们，一起协助我的父母亲。阿姨呢，她也是在毕师大长大的小孩，她是小儿麻痹，她的双脚没有办法就是有力气走路，然后她的左手也是一样就是没有力气，所以她唯一可以使用的是她的右手。那她这个右手可以做很多事哦，她在我们家帮忙我们接就是按摩的生意电话，也帮助我们看我们小朋友的功课，然后也帮我们煮中餐跟晚餐，成为我们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者。小朋友小的时候都是父母亲眼睛盯着他跑，看他要什么，看他啊，现在是不是渴了赶快帮他准备水，那现在是不是肚子饿了帮他准备吃的。但是对我们家而言就有点相反，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我去到什么地方是我要注意、欸、这个地上有没有什么走路会跌倒的洞，或者是有没有楼梯，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挡在前面，有什么地方危险，因为这个东西会让我的爸爸妈妈受伤。然后我也是要特别留意，就是吃饭的时候呢，是我要出去买饭给我的父母亲吃，如果我的阿姨没有煮东西的话，或者是家里需要酱油没啦，要去买蛋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要负责。因为年纪小，爸爸妈妈也觉得我年纪小提不动东西，就是幼稚园的时候，那我就会变成我带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散步到家里附近的杂货店，然后去买东西。当然老板一定都会说，哎呦你这个女儿都记得要买什么东西，然后都算钱什么也都很棒。但是其实幼稚园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称赞对我而言好像没有什么的鼓励的感觉。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阿姨说，哎，就是酱油没啦，带爸爸一起去买啊什么的，其实我不是很乐意的。我们每个礼拜天会一起去教会做礼拜，包括我的阿姨也会一起去。这个感受在教会完全不会有，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比如说我阿姨会在教会唱歌，我阿姨唱歌很好听。那我的妈妈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她会弹琴哦。我的爸爸呢就是教会的长者，年纪很大，所以常常会负担就是带大家一起祷告啦，然后一起做谢饭祷告。我的这个感受在教会完全不会有，因为在教会的时候我是非常的自在的。教会的所有的叔叔阿姨，所有的哥哥姐姐，或者是牧师啊师母啊，完全的理解我体会我，而且我也不会害怕让他们知道我所有的情绪，就像是家人一样的教会。但是在外面可能就是你不认识的人，然后路上的邻居，或者是杂货店的老板娘，就觉得还是会有一点怪怪的。那我很小的时候呢，其实爸爸妈妈是靠按摩业为生的。其实有一段时间，就大概是我国小一二年级比较大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按摩业开始渐渐的往下走，渐渐的下坡了。所以其实有一阵子我们家是，我妈妈是在担心我们的生计问题的，因为按摩的工作不如往常了，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就是没有钱买菜啊，担心就是 付不出来电费房租之类这样子的心情。对我而言，我小的时候去教会常常听到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在讲说你们不要忧虑明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上帝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我们需要的。那有一天在家里面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突然间算账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啊，菜钱付不出来，可能房租付不出来了，她就很烦恼的时候，我就问妈妈发生什么事，我妈妈就说哎，就跟我们讲说这样的情况。那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单纯，我就跟我的妈妈讲说你为什么要担心这些啊，主日学的老师有讲啊，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也不要烦恼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是上帝会帮我们解决，他很爱我们，然后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小时候我其实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可是我非常的清楚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句话。我记得我的妈妈当时给我的回应是，她说哎，小孩子不懂啦，走开啦，大概是这样的回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伤心耶，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第一次哦，我第一次在房间哭，真的是哭得很伤心。我就跟上帝讲说，认识上帝是妈妈带我去的，结果现在好像妈妈比我还要没有信心，然后我就是哭而已。就在我哭得很难过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家电铃响了，叮咚，然后我正在哭，所以我也没有，通常电铃响的时候我去开门啊，但是因为我正在哭没有那个心思去开门，所以我妈妈就摸从她的房间摸出来，然后到客厅去看是谁来了。结果我就在哭的时候，突然间就用一个很兴奋的声音哦，妈妈就说大丸啊，上帝听到你的祷告了啦，你赶快下去，阿姨来了啊。我想说是怎么回事，我赶快把我的眼泪擦干，然后我就开门下去。哇，结果呢是一个阿姨，这个阿姨是教会的阿姨，骑着她的三轮的摩托车就到我们家按门铃下去。之后我下去看说是怎么回事，我的阿姨就装了两大袋的菜，然后我的阿姨就说啊，我就在逛菜市啊，然后就看到这个菜就觉得你们家一定会需要，然后就买给你们，赶快拿上去哈，乖。我那个时候就拿着这个菜，然后跟我的阿姨说了谢谢之后就上楼。这个心情真的是，我的妈妈可能也因为这个故事然后重新获得了很大的力量。对我而言，我就会觉得哇，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真神耶。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林婉玲的生命故事，她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多多会继续安排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请你记得收听哦。好，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天使夜未眠节目中再会。